前美国国会众议员韦纳在网上发送不雅照片，前纽约州州长施皮策赵季，圣迭戈市长被控性骚扰，维吉尼亚州州长收受商人好处，已婚的南卡州长桑德福抛下公务到国外跟女友私会，有不少美国政界人物因为丑闻黯然下台，但是呢，桑德福回国竞选国会的众议员竟然高票当选了。丑闻缠身的政界人物，有的恋战职务不放，有的高调竞选，有人说自己已经悔过自新，要选民再给他们一次机会。那么丑闻会不会是政治前途的毒药呢？悔过这也是一种竞选的策略吗？美国选民对于候选人究竟有什么期待呢？美中两国政治人物他们的丑闻跟他们的下场又有何异同呢？有关这些话题呢，今天我们就要进行探讨啊。嗯，林森，这个是不是你们男士啊？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时事评论员薛海培先生。我先说，你们这两位男士听到这些新闻，是不是先要叹气几声啊？
我今年的纽约选举，本来纽约市就已经够色彩斑这个色彩多难的一个城市，什么事儿都没有让人吃惊，结果今年什么事儿都发生在纽约的竞选，确实有点意外，确实有点意外。
对对。
这个不过刚才这个宛城谈到，就是谈到这些美国的这些政客的这些丑闻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谈到的，刚才谈到很多是出现的性丑闻了，所以就问我们这个男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呢，还有很多情况下不一定非得是性丑闻，有很多是经济上的一些丑闻。你比如说现在，我住的那个州的这个州长，
贵州长，
就现在就陷入了就是这个政治捐助这方面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
对，其实他的这个你们维州的州长，他所牵涉到，比方说人家商人送给他6500块一只劳力士表啊，15000块钱给他女儿的这个开婚礼的开支，其实数额来讲是很少的哈。我们待会儿再来做比较。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讲到这个韦纳是实际上甚至让人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哈？因为他在一年多前，因为他发送这个不雅照片，辞职下台了。那个时候，他太太大家都想过会不会就跟他离婚了？因为他太太 Huma 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啊，是非常能干的一位女士的，又那么美艳呐、
我见过这人好几次。
是是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他黯然下台就算了，太太给他生个孩子。最近又爆出了他又来个第二次散发这个非常不雅的照片，我都不要说是什么不雅照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出来选纽约州州长，他还执意不放弃，那这是什么道理呢？他打的是个哀兵招牌吗？
我跟你哈，这个维纳这个人在美国民主党里本来是前途非常看好的，因为他非常年轻，而且他这个在电视面前相面是非常出色，他也这个是美国民主党的常常用他在这个有线电视面前的宣讲这个政治策略的一个人。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又很年轻，他这个我们都说他的任何人都看得出他这个人政治这个抱负，这个所以说他不会轻易退出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或者你说到哪个大学去做个教授啊，或者是做个什么校长，这是他这个一辈子从小到大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政治圈里混着，所以他这个出这个事儿本身也本来也没有说还是有界限，就是说他也说他没有去招妓，没有做去直接去做件什么事，他只是把自己不雅的相片传了。其实大家也在讨论道理，在今天这个 internet 这个网络时代，道理这个线在哪里哈？这个这也是个很新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我和宛城也在这个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是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有很多这些美国的政客啊，他们在发生了一些丑闻之后，特别是很多就是在发生了这种性丑闻之后呢，往往比较容易的得到了选民的原谅。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南卡罗莱纳州的这个州长桑德福，他当时实际上也是发生的性丑闻，那州长这个不跟这个甚至没有和副州长打一声招呼，就是说去到国外去和这个女朋友去约会去了啊，这个而且是婚外的这个女朋友了。但是他这一次回过头来要竞选这国会议员的时候成功了，这就说是不是说这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是可以原谅性丑闻的？
这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我觉得美国是个非常从文化讲是个非常矛盾的国家。一方面你有这个所谓清教徒这个传统历史，比如说在60年代以前，这个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美国社会是非常保守传统社会。如果任何一个政客说是有这个性丑闻，可能前途确实是就 完了。但是美国要大家记住，美国同时还有是另外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就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到美国这来是干什么？就是说我生命中还有第二次机会，我原来在原来这个国家，我把过去的包袱全部丢掉，对不对？我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第一，不管我原来那个生活多烂，但是我还是有第二机会。同时从宗教角度讲的说，特别是这个福音教派这些人士，大家都认为这个宗教上这个能够忏悔，能够重新认识上帝，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是件很美好的事儿。啊，某种意义上讲，
其实它是一个选举策略啊。
就特别
是每一个人都说，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自己我已经重生了。我上帝来帮助我，你们也给我一次机会。
没错。
事实上，它是一个就是要求一个同情票啊。
没错，天主教文化也是这样，对吧？只要到教父那里去忏悔一下，你就可以忘记。那么，但是我们不太清楚，说纽约可能把这个标准又提高了一点，就说要能够还有第三人生，还有第三次政治机会哈。我们说第二次是肯定的，是可以有的，但第三次确实就很难讲了。
海飞，我还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些政客，他们在爆出这种性丑闻也好，或者是经济上的这种丑闻也好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在竞选的时候，被对手给揭露出来，给挖掘出来的。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美国的文化，刚才你也谈到美国的这种传统，美国这种文化，它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就是说如果你承认错误了，是给你这一次机会的。那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是一个非常也是非常注重这种个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注重个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私生活方面的事呢，好像选民不是特别的看重这件事，但是呢往往是在竞选的时候，政客在位的政客或者正在竞选的政客会被对手给揭露出来，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反而是促进了让这些竞选人的选民去投他的票，因为很多选民认为这就是对手来陷害他的，有没有这种因素？
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你这个反而就是报了丑闻，变成个这个这变成自己竞选的长处了，好像。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对，反而用它来赢得同情分，
对
吧？
有没有这种因素？
对手在
对，
但你就是如果对手做过分的，当然可能会有这个因素。但是一般来原则来说，丑闻还是丑闻。这个丑闻。
对，如果你一语说对方抹黑，那你举出事实啊。不过刚刚林胜的说法，可能有一点还是对的哈，就是说这个丑闻未必完全是负面的，比方说因为这些丑闻，比方像维纳好了，斯皮泽前纽约州长赵继，但他们要出来选了，大家就很好奇，哇，他们到底能做什么，他们现在又干什么了啊？然后他们在以前这个辞职下台以后，他们做了哪一些事情，比方说斯皮泽就很会擅长运用这一点，他就是说啊，我每天那个陪着我老婆去上班，陪他走路去上班，然后回到家里看孩子，然后阅读什么之类的。
在下台以后，在出了丑闻下台以后，在CNN电视台做过几个月的主持人，主持了一个节目，有几个月时间叫 Parker and Spencer Show， 如果没说错的，
大半年时间。
但是呢，就是说媒体对于这些有丑闻的政客呢，特别去报道他们，也大家选民也很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且从他们这个真的要崛起的话，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也就是说，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政客虽然有丑闻缠身，反而他得到更多媒体报道机会。哎，你的广告费都是免费的呀。
我觉得哈，美国有个很大的问题一直没整理清楚，就是我觉得可能美国的这个变化就文化上有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政客的就或者一个政治家的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美国呢其实对一个人私德要求是很高的，我觉得是要求是高过了欧洲对这个政客的私德。你比如说在欧洲，你要是一个政客，你是个总统都没问题，你的情妇就可以站在你跟前都没什么关系，对吧？这个在欧洲人这个问题确实是已经想通了，但美国还处于到想通没想通之间，特别是过去这30年，可能现在又这个网络又把这个事又这个道理，美国人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这个纽约这次竞选呢，应该可能对美国人还很多人还是在促进大家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一个我再加一句，你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如果是我们可以当年十几年前觉得这个人很糟糕，对不对？怎么这么厉害？当时他的民调掉了10%了，很少有这样的。 结果你说现在回过头一看，说克林顿在的时间，
美国人民原谅了他，
对，而且他
成为是最受欢迎的总统。
他而且他那十年是大家觉得他八年是做的最好的，对不对？那如果他是不是有个人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原谅呢？再说，不好听的，这个南非总统那个孟德拉，这个如果他也有点像这个人做这样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原谅呢？他到了一个人的功德是占多少，私德在多少？从一个选民的眼里来讲，
所以选民到底对政客的期待是什么呢？
哎，我觉得在美国来讲，这个确实是还是希望这个政客做一个所谓 role model， 就是这个模范，作为一个美国人民的一个道德和家庭和以及政治的这种典范。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把这两个问题捆绑在一起的。
你说主流的所有大多数选民都是这样的一种，
我觉得到
标准去选择自己的候选人的吗？
没错。
但是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是站着这个时间的因素，比方像这个前美众议院的议长。金里奇，他其实行为已经够恶劣了吧？细数他一下，
他在这边在要弹劾克林顿，
弹劾人
自己的在也在做性丑闻，对。
对，而且他的性丑闻的发生的时候，他的妻子那个时候正好在癌症呢。他当时的妻子又是他前一任的这个绯闻
的
女主角呢。
是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后来还要出来这个角逐共和党的那个总统候选人，虽然没有那个成功哈，但是他还有机会出来选，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也都。哎，提就算了哈，就不再提这个。这个时间是不是也是个因素，让大家就忘记吧？
时间肯定是个因素，那时间毫无疑问是个。而且，其实这次这个维纳你这个讲的人，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对他不满意点，就是说，你这家伙去年才出的事儿，你今年就赖不住了，又要出来选举，再等两年好不好？是吧？呀，这也是个因素，对。
说到这个维纳，就是他的太太出来为他站台啊，出来就是为他这个表示原谅了。原谅了维纳，那么媒体更多的是关注了他的太太，因为他的太太曾经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得力助手、
对，
那么人们马上又联想到现在，因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呢造访白宫，和奥巴马总统共进了午餐，好像和副总统拜登也有过一次会面，就说都在议论说是不是希拉里·克林顿要在2016年要出来竞选总统了，那这时候就有人又把这个当时克林顿的这个丑闻拿出来，就是说这个维纳这个事情会对，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要竞选总统的话，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像这件事情，希拉里已经通过他一些朋友说希望不要他再继续竞选了，因为这个对他。绝对，当然绝对不是个好事儿。但是我在这，我想替这个政治家们或者说政客们说一句好话哈，就是这对，你想这有两个问题哈。你想，第一个，这个我们在英语讲，我们说这个政搞政治的人呢，特别是选举政治人，都是叫 people， 就是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他在人的那个能得到很多的这个激动的感受。第二个呢，这个你做成一个政治家，你的接触面也很广，你每天和大量的选民对你发感兴趣的记者什么。人人都在找你，对不对？而且还有大量的崇拜者。你比如说这个维纳，就是他一开始发的就是他几个崇拜者，不光光是这个说我在街上找了一个不认识的人，都是他的政治上的崇拜者。说这两条加起来，很容易让政客犯这个两性方面的问题。
忘了他们自己是谁了哈。
所以我也是说稍微原谅他们一点。
另外，就权力的滋味，当然一个你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大家都来巴结你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可能你可以。好像这些规则啊什么约束啊法规啊什么好像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说
可以跳跃这个法规然后做一些，
所以说基辛格过去有名讲了一句话，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嘛。
我还有这样一个，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海贝，是不是在美国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些政治人物，这些所谓政客，所谓我们在谈论的政客都是这种民选官员，我们指的是啊，如果是政治任命官员，那你出了这样的事情，
没错，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就没有什么前途了，不可能再任命你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说美国人民比较容易原谅这些政客在私生活方面犯的错误，但如果这些政客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是贪污啊，比如说是受贿。犯了这样的错误之后，选民就很难原谅他们了。
我觉得我们讲，如果说美国政客能够犯错误的话，除了就是政策上的问题以外，像私德这方面，可能就是两大块。你刚才总结的一个就是这个两性方面的问题，性丑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 这两个比较起来的话，毫无疑问是大家对性丑闻的容忍度要高得多，而对贪污腐化在美国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我到今天想不出任何一个美国的政客说曾经有贪污腐化的事情然后能够重新被连任或者对重新雇佣，这个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另外这个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现在政治人物的比方说性丑闻好了，包容程度比较高，会不会也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也没什么嘛，对不对？
这个是。
可是跟相较于欧洲的话，美国还算是保守的喽，是不是？
对，没错。你如果是听共和党在讲说，今天共和党都在讲说今天是江河日下，日风不补。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同意共和党这个分析，是美国文化在过去40年，从60年代美国的文化革命以后，这个确实对这个道德啊，对这些方面有所宽容，而且甚至宽容很多。这个影响很大。
对，讲到这个性丑闻啊，或者什么腐败啊，美国的政客们，其实看一看这些涉及到性丑闻的美国政客，他们几乎没有用到什么贪污腐败的钱来养自己的小老婆或情妇之类的啊。然后呢，他们就算贪污的款项的话，恐怕也是很少的哈、啊。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是跟中国的这个贪污腐败或者什么性丑闻的这些官员来比的话，您怎么看这个？
我是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我不知道海培怎么看。
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可能要找点可比性也找得出来，但是确实两个国家的体制不太一样，比如说美国就不存在。中国就全部都是任命官员，就不存在民选官员。
他名义上是选举的啊，比如说什么市长啊，是人民代表选举的，但实际上全部是上面任命的。
而且好像我们在美国也没碰见说这个拿钱养小老婆这个事儿哈，只是说有婚外情或者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
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财务制度也是应该说是非常防范的，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这官员啊，无论是民选官员还是任命官员，他都很少有机会，就是说这种漏洞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但你刚才这个提的这个说这个资金比较少问题，确实是我有印象，5、6年以前看了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就是新泽西州啊，这个 FBI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了一大帮人，一些小市的市长，还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士，一下抓了10几个人出来，结果报道那个报纸就是报道说，这个大概贪污金额在5000到15000之内，结果我们大陆的网民第二天就说，我们查了好几遍，确实是那个小数点没数错，说怎么才5000到15000，说这个按照中国标准都是清官啊，这都是啊，所以这个我印象很深这件事。
对，但是美国的话，美国人民对于政客的政治人物的这个贪钱的问题是特别不能够容忍的。
没错。
对，根据休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哈，有一位研究员，他从1973年到2010年当中呢，他把237位涉及各种各样丑闻的美国的众议员哈，进行调查，看他们后来下场如何。就后来就发现，几乎81%的人后来再来选的话，没事还是照样当选。但是呢，这里面讲出一些现象，就是刚刚两位所提到的，就是腐败这个事情啊，贪污贪钱是特别不能原谅，性丑闻还 OK， 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性丑闻并不是政治家的政客的毒药喽。
我觉得未来越来越不会是毒药，当然我当然不会是春药，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依然在这个腐败如果贪污盗窃方面，我相信美国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底线会是守得住的。不会宽容任何贪污的事情。
好，
但是是不是在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政客里边，就是说这种性丑闻往往是在中国它成为一种政治争斗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是把这些官员拿下来的，成了一种手段。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在中国讲这个问题叫做生活作风问题，对吧？生活作风问题确实要看，如果你这个人对党和国家贡献很大，可能也就生活小结论嘛，不是，对吧？就小结也就算了。但如果你这个在其他方面，在政治方面也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不客气。我想这个还是有点，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
说主观因素比较高。
像维纳到底能够当选，他从第一名落到第4名的初选的这个民调里面啊，可以看出，还有斯皮泽前州长赵季可不可以能够再当选纽约的审计长，也许可以看出一个风向，就看美国人民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界人物的
下一
次问题了。
下一次再请海培再来谈论，我们时间
好，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薛海培先生，
谢谢，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讨论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